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神父陪你读圣经，创世纪第49章。各位家人，各位前弟兄姐妹，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49章。我邀请你打开创世纪诗高版圣经第76页，创世纪诗高版圣经第76页啊，你也可以提前读一下整个49章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分享。那整个创世纪49章啊，一共有32节，一共有33节，我们一共分为13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1到2节，雅各伯啊，召集众子来领受祝福和预言。那第二部分呢，是3到4节，关于勒本的预言。5到7节，关于西摩安和勒位的预言。8到12节，关于犹大的预言。第13节，泽布伦的预言。第14、15节，关于伊撒加尔的预言。第16、18节，有关丹的预言。第19节，加德的预言。20节，阿希尔的预言。21节，纳菲塔里的预言。22至26节，有关若瑟的预言。27节，本亚明的预言。那最后一部分是雅各伯的遗言和誓，28至33节。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啊，第一部分。我邀请你啊，和我一起来读圣经。第49章第1节，雅各伯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聚在一起，我要将你们日后所遇到的事告诉你们。那今天我们看到啊，雅各伯以长辈的身份，家长的身份，要祝福自己的孩子，同时也以先知的身份啊，预言他们个人和整个支派和民族的未来。所以呢，这些预言呢是有关日后的事啊，不单是他个人啊，是各个支派，甚至以色列民族后来有关出埃及啊，进入福地，包括如何分配土地，如何建立国度等，所以和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有关，甚至还包括了有关墨西亚的预言。所以啊，我们透过这张呢，将看到雅各伯对他12个儿子的预言，也都应验在啊那未来的啊历史发展当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啊，在这里呢，雅各伯是被天主的神所感动，要把天主要做的事啊告诉他的儿子们。所以在第2节，雅各伯就对儿子说，你们要集合静听，静听你们父亲说的话。那第2节呢，我们也看到好像有第3者在邀请，我们可以称为啊圣神的邀请，邀请雅各伯的儿子们要集合，要静听，要听他们父亲的话。那透过这一节呢啊，我们站在灵修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的儿女，我们要集合，作为信徒要常常聚会，要静听，我们要站在儿女的位置来聆听啊天主的话，聆听父母的话。那同时呢，如果你作为父母，那你也要抓住机会来教导自己的儿女啊，关于天主的事，关于未来的事，关于我们信仰的事，让他们也能够领受啊从天主而来的祝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第3到4节。圣经说，第3节，勒乌本，你是我的长子，我的力量，我壮年的首生，你过于暴躁，过于激烈， 沸腾有如滚水，你不能占据首位，因为你侵犯了你父亲的床地，上去玷污了我的床榻。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啊，雅各伯首先啊对自己的长子勒物本的预言。勒物本呢是啊雅各伯的长子啊，是雅各伯的力量，也是他在啊流亡之地啊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是他的最爱，给他很多的安慰和力量。本来他作为长子应该继承啊三大特权，就是长子的名分所带来的特权。第一啊双份的产业，在家族中啊有首领的职分啊，像君王一样，并且呢如果是家族的长子也有家族啊司祭的本分。可是呢啊由于他的性格和他所犯的错误，就失去了啊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恩宠。那大有两点啊，第一就是他性格过于暴躁，过于激烈啊，沸腾如同滚水啊，不能安静。这第一。第二呢啊，还有因为他犯了垄断的罪啊，侵犯了他父亲的床地啊，和父亲的妾啊通奸，就是拉黑尔的婢女。那么在这时候呢，他父亲啊真的非常的生气啊，使他那因着他的错误啊，使他失去了啊长子的祝福。那透过勒物本呢，对我们信徒的灵修指导就是：一，作为信徒啊，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圣神的宫殿，我们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啊，不可淫乱。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第二，婚姻是神圣的啊，要尊重自己的婚姻，也要尊重啊别人的婚姻。第三，信徒呢要常常约束自己啊，不可犯罪，不可顺着啊本性的冲动啊去做糊涂的事，因而失去了天主儿女的恩宠。第四，人的性格不同啊，因此呢，无论我们的自然天性啊是怎么样子的，我们都要在主内啊不断的圣化自己啊，让自己谦卑、良善啊、温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服装，应该在圣神内啊所结的果实。好，这是有关啊勒物本的预言带给我们教导。那接下来我们看啊五到七节，就是雅各伯对西摩安和勒位所说的话。49章第5节，西摩安和勒位实在是一对兄弟，他们的刀剑是残暴的武器。那透过这一节呢，我们啊看到啊这个西摩安和勒位啊确实是一对兄弟啊，是这个利亚所生的。那西摩安的意思是听从，听着啊，然后呢他却没有听从啊，没有听从天主的诫命。勒位联合啊，他意思啊，勒位的名义字是联合啊，恋念啊，他应该和天主联合啊。后来呢我们也知道勒位生命啊悔改了。那他们两个呢性情呢非常的相似啊，他们是弟兄啊，性格行为也很相似啊。他们为了和自己的妹妹啊这个报仇呢，就杀害了舍更全城的人啊，这是在创世纪第34章啊25到29节啊所记载的事。为了报复啊这个舍更的，为了报复啊舍更啊强奸啊迪娜的这样的一个罪啊。但是呢因着他们这样的啊罪恶啊，给整个民族啊带来了不好的后果。你在34章我们也会看到啊雅各伯啊指责这两个儿子啊，害怕别人的反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啊雅各伯的心啊真的是不赞同他们的， 第啊六节啊七节说啊，我的心灵绝不加入他们的阴谋，我的心人绝不参与他们的聚会。啊，这里表达了雅各伯的心啊是纯洁的，完全不赞同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在圣怒中屠杀了人啊，任意割断了牛的脚筋。那关于这一节呢啊，让我们看到本来是一件啊，虽然是一件罪啊，一件恶事啊，强奸了自己的妹妹，但是他们不应该屠杀整个城的人啊，一个人罪有一个人来承担就够了啊，所以他们这样是以恶报恶啊，他们啊用割断牛啊牛的脚筋啊腿筋来象征的啊，完全的制服了别人，这是一个啊冷酷的残忍啊，不单单是一种报复，是超越了一种啊公正的报复。所以第七节说，他们的愤怒这样的激烈，他们的狂暴这样的凶狠，实在成为可诅咒的。我要使他们封上在雅各伯内，使他们散居在以色列中。啊，由于他们的愤怒和行为啊，雅各伯诅咒了他们啊，他们要封散，因为他们以前呢是聚集犯罪，所以他们要封散，封散在啊以色列内啊不同的地方。那后来呢，这些预言呢也真的啊应验在他们的民族当中。啊，要封山作为他们啊犯罪的代价。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啊，在若苏厄苏西摩昂支派的人越来越少。如果你看若苏厄苏第十九章的第一节说呀，西摩昂的子孙啊得了第二千，他们的土地是在犹大子孙的产业内啊，他们没有独立的产业，并且呢，他们在啊每一次的祝福中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如果你看啊《生命记》第33章，当梅瑟啊祝福以色列12支派的时候，就没有提到啊西摩昂。还有关于啊勒维支派，他们也没有独立的产业，他们啊奉上在全国各地履行啊宗教的义务啊。我们也可以看若苏厄书第21章1到8节。当然了啊，这些祝福和预言啊也不是固定的啊，也不是命中注定的，就包括这些诅咒，因为天主心啊是开放的。后来我们知道啊，勒维支派的后裔又因着遵守天主的心意，然后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啊获得了司祭的圣职，在梅瑟的祝福中也得到了奖赏。我们可以啊参考《生命记》33章9到12节，关于他们遵守了天主的心意啊，他们啊听从梅瑟的教导啊，然后呢。啊，怀着对天主的敬畏啊，杀害那些敬拜邪神啊、敬拜偶像的啊兄弟和亲人。我们可以看啊，《出谷记》第32章26到27节。所以，因着他们的正义行为呢，啊，也获得了天主的祝福啊。正如在《耶勒米亚先书》第18章。啊，7到11节所说的，啊，我要对一个民族或国家，或栽培，或建设，或毁灭，或啊破坏，如果他们遵守了啊我的心意啊，离开了啊那些犯罪的事啊，那天主呢也会反悔啊，然后呢会啊把那些原来定的灾祸。啊，挪走移开，也会赐给他们恩惠。所以你可以看一看关于勒米亚先知书第18章7到10节。那透过西摩昂和勒维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啊，就是我们要远离愤怒的人啊，不和他们在一起。 同时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然天性啊，也可能会生气发怒，但是呢，我们要彻底的对付啊，在基督里来圣化自己的性格，不要以恶报恶，要勉力行善，以公平、以正义、以慈悲的心来处理生活当中的纷争。好，接下来让我们看有关犹大的预言8到12节。49章第8节，犹大，你将受你兄弟的赞扬，你的手必压在你仇敌的颈上，你父亲的儿子要向你俯首致敬。我们知道犹大的字义啊，他被犹大字义是赞美，意思是天主要在犹大生命当中获得赞美。那他的手呢，要重压的仇敌意思就是在打仗的事上犹大之派必要得胜。特别是父亲的儿子要向犹大俯首致敬这也暗示犹大之派将来要掌权虽然犹大是雅各伯的第四个儿子，但是他在家族当中却有领导的地位。后来我们知道犹大支派建立了大卫王朝，也就是大卫的后裔所建立的王朝。我们接着看第9节，犹大是子幼师，我儿，你猎取食物后上来，屈身俯卧，有如雄狮，又如母狮，谁敢惊动？这里提到幼狮、雄狮、母狮狮子呢是百兽之王预表了犹大的后裔要在众兄弟中作王掌权，并且还提到谁敢惊动表示犹大支派的威望和能力无人能及。狮子呢是权柄和力量的象征，那么从神学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比如透过马窦福音第1章3到16节，包括末世录5章5节就提到犹大的狮子就是耶稣基督要从犹大的支派出生。因此呢，我们可以说有关犹大的预言可以称为末西亚基督的预言，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要掌权统治万民，并且这一节也预言呢这个狮子将劫掠食物那猎取食物之后呢他要俯身卧在那里，那也象征着耶稣基督他借着自己的降生救赎的奥迹，特别在十字架上战胜了仇敌，他要带领俘虏，带领所有跟随他的人上升高天，在天国里得到安息。好，我们再看第10节，权杖不离犹大，柄杖不离他脚尖，直到那位应得权杖的来到，万民都要归从他。这里的权杖柄杖指的是王权和国权的象征。那权杖不离他的脚尖，象征着他的后裔犹大的后裔必要长久为王。这里还预言一位掌权者预言一位掌权者。那从神学角度我们知道这里就是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他要来拯救罪人他是大卫之子，是犹大支派的人。那他借着他的宣讲他的恩宠能力要使万民信服他，获得圆满的救恩。那当基督来到的时候，万民要归顺他全世界要得享救恩。正如以撒伊亚先知11章6到9节所预言的，全世界要得享和平，在整个圣山上没有人作恶，没有人犯罪，大地充满了 对上主的认识。豺狼和羔羊叫共处，牛犊和幼狮要一起喂养，母牛和母熊啊要一起牧放，狮子将和牛羊的吃草啊，所以在整个圣山上都没有人犯罪啊，全部都归向天主。这是有关啊犹大的预言，也可以称为啊墨西亚的预言。那透过这一节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对我们信徒来说啊，我们要啊信赖天主啊，服从耶稣基督的权柄，也因为一切权柄都是啊来自于天主。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犹大虽然掌权啊，这些权柄也都是为人服务的啊，这些权柄是为了把人引向耶稣基督。那无论你现在啊有什么样的地位啊，有什么样的权利，你都要啊善用你的权柄和职务来服务更多的人群。正如耶稣说啊，我来不是为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好，接着我们来看第11到12节啊，还是有关犹大的预言。他将自己的驴系在葡萄树上，将自己的驴驹拴在优美的葡萄树上，在酒中洗自己的衣服，在葡萄汁中洗自己的外裳。这象征什么呢？啊，我们首先啊来看字面意思哈。驴呢是负责啊搬运货物啊，啊负责特别是那些重啊比较重的货物。有驴啊来负责，那这个驴呢拴在啊葡萄树上，什么意思呢？说明啊，一方面说明这个驴啊可以任意去吃这个葡萄叶啊，包括这葡萄的果实。同时呢，也看到这个葡萄树啊，葡萄树非常的壮大啊，可以拴驴。在酒中啊洗制的衣服呢啊，预示着啊它的出产非常的丰富，不用水洗，而用啊葡萄酒来洗自己的衣服。那我们透过神学来看整个一段的话，我们会看到驴呢啊象征的是劳苦服役，拴在葡萄树上啊，葡萄树是象征着耶稣基督啊丰富的生命。当一个人啊拴在葡萄树上的时候啊，就是象征着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内的时候啊，和耶稣绑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他的生命将得享安息啊，有丰富的供应，在耶稣基督内将没有劳苦，反而有丰盛的享受，没有汗流浃背啊，却有啊美酒的供应。这个啊这幅情景呢啊预示着人在基督内将得享各样的祝福，享有安息。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要常常在基督内生活啊，并且常常啊浸泡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就是他的酒里。然后我们的衣服啊外裳指的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啊，我们的说话都要圣洁。当我们和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啊，才能够发散出基督徒的形象。那今天啊，我们成为基督徒，虽然在世上还会劳苦劳动工作，但是因着和基督联合啊，拴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啊，就会得安息，得力量，得祝福。第四节说，他的双眼因酒而发红，他的牙齿因乳而变白。酒呢是葡萄的精华啊，产自葡萄园。眼睛发红啊，就因为喝了少量的酒呢，眼睛开始啊显出红润啊，兴奋。奶呢是动物的精华，应该产自啊牛圈或羊圈。 然后因着他得到了丰富的供养啊，他的牙齿呢也变得啊变白变健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呢，从神学角度来看啊，我们信徒在教会内葡萄园里啊得到喂养，在羊圈里啊得到奶的供养。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发散出基督的荣美，才能够红润，才能够亮白，才能够啊光荣天主。这是啊和我们基督徒生命有关的教导。那接着我们看啊13到15节，关于泽布隆和伊撒加尔啊，这是利阿的啊第5个和第6个儿子。我们看13节，泽布隆将聚在海滨，成为船只停泊的口岸，与西顿比邻。那此节呢，就预言泽布隆支派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将靠近啊地中海。是的，你包括在生命第33章梅瑟的祝福当中提到，他们要吸取海洋的富饶，沙中潜藏的珠宝啊，他们要成为啊重要的通商口岸啊，成为港口。那这个预言呢，在新月的光照下啊，在整个圣经的光照下，我们将看到啊，这个泽布隆啊，将成为基督福音的发源地啊，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那么在新约也有关于啊泽布隆的预言啊，比如说在马窦福音第4章14到16节说到，泽布隆地啊，纳非塔里地，通海大陆，外邦的加利勒亚，那些坐在黑暗中的百姓要看见浩光，坐在私印中的人要看见光明。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将出现很多传福音的人啊，所以可以称为说传福音的啊福地。那我们也求天主啊，能够兴起这样的人啊，兴起更多的地方啊，成为门徒的培训中心啊，成为传福音者的基地。那作为信徒呢，我们要常常呢把在耶稣基督内所得到的福音信息，所得到的祝福啊，分享给更多的人啊，把福音啊传递给外邦人。所以在第13节特别提到西东啊，提洛西东啊，外邦的地方要看到天主的救恩。接下来我们看第14到15节，49章14节说，伊撒加尔是匹壮驴，卧在圈中。15节，他获得安居美好，地方优雅，便屈肩负重，成为服役的奴隶。我们知道伊撒加尔啊，这个名字有工资啊报酬的意思。说伊撒加尔像匹驴啊，是象征的劳苦服役，但是是匹壮驴啊，是有力量的，获得充分的滋养的。他卧在圈中，那卧在圈中表示呢安于现状啊，愿意屈肩负重。后来呢，因着这样的性格呢，安于现状呢，就成了服役的奴隶。那从我们关于这一节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啊负面的解释，意思就是说，由于啊伊撒加尔支派啊所分得的土地在约旦河西北部啊，土地肥美，物产丰富，由于他们安于现状和享受呢，没有啊把境内的外邦人科南汉人赶出去，所以此支派呢后来呢就被外邦人欺压啊，在外邦民族的欺压下来生活。这是啊负面的预言。那同时呢， 它有正面的解释。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哈，说伊撒加尔视疲壮驴，他觉得安居美好啊，便趋肩负重，成为服役的奴隶。那从正面来说的话，就是预示着啊，预表着我们的信徒，如果在圈内啊，在羊圈内啊，在教会内，能够得到安息，得到喂养的话，那他的生命就会改变，虽然有劳苦啊，但是他心甘情愿来服侍。我们知道这个驴啊，生性野蛮，他不可能啊和这个温柔的羊在一起啊，也不会啊安心在这个卧在羊啊圈中的。但是由于他们啊，他们的性格在羊圈内啊，就在教会内，在基督内得到了圣化，那他们就会心甘情愿来教会内服务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对于我们啊信徒的啊这个灵修之道来看的话，就是啊我们要在耶稣基督内啊改变圣化自己的性格，愿意屈服在基督的教导下。我们也相信在耶稣基督内我们也会得到祝福，得到安息啊，也心甘情愿来服务众弟兄姐妹。以上呢是啊关于类阿的啊六个儿子啊雅各伯所做的预言。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看到拉黑尔的婢女啊比尔哈他的两个儿子。首先啊是关于丹，第16-18节，圣经说丹将如以色列的一个支派，护卫自己的人民。丹必是路边的长虫，道边的毒蛇，咬伤马蹄，使骑士向后跌下。上主，我期待你的救援。我们首先看16节，丹呢是拉黑尔的婢女比尔哈所生的儿子，第一个儿子。丹的字义呢，就是象征的深渊啊，判断。我们知道，在丹支派啊，出了一位有名的名长啊，三松啊。作为名长，就是啊，判断啊事物。那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在这个丹支派里面啊，有一份使命，就是他要啊护卫自己的人民啊，正如在丹支派所兴起的民长，比如说民长记第13章2节、24节、15章20节，三松做了民长啊，护卫着以色列子民。那在第17节呢，我们也看到说丹啊是路边的长虫啊，道边的毒蛇，这什么意思呢？长虫毒蛇啊，象征的是恶人。也象征着啊魔鬼。那有人解释说啊，意思就是说单支派的人也可能被啊撒旦所利用啊，然后呢他们在信仰的路上阻挡天主的子民走进天主。那后来我们也在这个单支派的历史当中啊，有的圣经学家说呀，是指他们啊敬拜邪神的这个点事儿啊，就是在民长记第18章27-31节啊，他们把米迦的神像啊带到丹城，并且这个丹呢后来成为啊敬拜邪神啊牛犊的中心啊，使以色列人呢偏离了正道啊，不能去走进天主。并且呢我们啊知道哈，在这个末世录里面啊，这个仇敌魔鬼啊就利用丹啊，利用丹支派的人啊出了很多大灾难。所以呢在末世录里面啊，如果你看末世录第7章的话，4-8节 啊受印者啊，就领受啊天主祝福和权柄的人当中，找不到单支派的人。啊，如果你看《末世录》第七章的话，啊，很多人的额上都印着啊天主的印。然后呢，被选者的数目里面虽然有十二支派，但是却没有单支派啊。所以有人啊这样预言啊。那因此呢，紧接着第十八节啊，就作为父亲的雅各伯呢，就特别啊为这个单做了一个祈祷啊，这是非常特别的啊，在其他的预言当中都没有做祈祷，而这里特别为单做了个祈祷，说呀，上主，我期待你的救援。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啊，雅各伯啊，这个献上了祈祷啊，能够等待的救主的啊施恩，等待着啊墨西亚啊那位君王来打破撒旦的势力，能够拯救单民族啊单支派，也拯救啊所有的人。那因此我们看到啊，这不单单是啊是雅各伯对单支派的祈祷和祝福，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一种期待。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可以拯救我们的啊，只有耶稣基督啊那位君王墨西亚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掌控。所以这个预言呢，也可以和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啊那个原始救恩连在一起啊，说那个毒蛇要伤害人的脚跟，那也象征着耶稣基督以苦难啊对我们的拯救，对整个人类的拯救。好，各位弟兄姐妹啊，由于这个整个四十九章的篇幅比较长，我们啊先停在这里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学习啊告一个段落，我们明天啊再学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的十九啊到三十三节，也会总结整个第四十九章的内容。好，愿天主降福你们，赐给你们恩宠平安，在耶稣基督内来圣化自己，也在新月的光照下来看这些啊预言，关于各支派的预言。愿天主降福你们。